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今天进入五月份啦，五月的天是雨恩很快乐的一个月份。雨恩是在30多年前的某个母亲节前夕出生的，在生日的这个月份呢，会有比较多和朋友相聚聚餐的机会。今年其实不知道为什么从4月开始就在聚餐了呢，可能因为5月的寿星们都觉得这个月份会更加的忙碌。那除了聚餐呢，也会有非常熟悉的两群人，一群是教会当中和我一起同奔天路的同届的姐妹群，还有另一个是教会的小组。那这两群人呢，因为非常非常的熟悉，彼此的感情很好，然后关系也都是直来直往的，我可以直接列出我的礼物清单，就是我非常想要的礼物，心仪的礼物给他们，他们就会按照我所列的清单直接送礼物给我啦。啊，也不是所有的人我都会这样子啦，就是因为跟他们非常的熟悉，然后他们也非常期待可以送我真正想要并且可以合用的礼物，所以呢很开心也很期待这个月份。其中一份礼物啊，其实我已经拿到啦，就是我的新背包，真的很感谢弟兄姐妹对我的爱。今天的时间比较充裕，所以雨恩会继续的分享信心勇气播放清单。前几天在翻自己随性录的弹琴唱歌视频啊，就意外的翻到了一首比较特别的诗歌，是我和一家三兄妹录的 cover 翻唱。这家的三兄妹当中，大哥立翔还有小妹立轩都是视力有障碍的，但是呢却一点也不妨碍他们一家对于音乐乐器的喜欢。他们在教会当中也是有各样的服饰，在疫情的时候呢，也看到他们三兄妹立翔、立林还有立轩也是有拍摄一些弹唱诗歌的视频分享。疫情当中有比较长的时间在家，那个时候我也分享了一首我随性弹唱的诗歌，就是上周有播出的赞美之泉的《我是天父的孩子》。那这三兄妹当中的大哥立翔呢，后来就自己帮我混音加上了钢琴以外的其他乐器，比如说鼓啊、贝斯，还有一些弦乐的音色，就是电子琴的一些音色。我那时候真的觉得非常的意外，惊喜之余呢，我也和他分享了当年赞美之泉的新专辑有一首诗歌叫做《征战得胜在于你》，在于神的意思。那个时候立翔他很惊讶，他说哇，居然有人在早上出门的时候主动听节奏这么强的诗歌哦。其实我在家还是会听一些偏安静的诗歌啦，但是如果出门在上班的路上了，我就觉得需要动起来呀，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壮胆，如此宣告也如此的相信。后来呢就和他们家三兄妹一起分别录了这首歌，一样是立翔混音，然后妹妹立林和立轩就唱歌，有一个部分立翔还特别写了一点点的分部。那在开头的地方呢，有他根据我们那个时候对话的情境设计的对白，和大家分享这个版本。那我先来念一下这个视频的文字啊，是立翔写的。生活如冒险的视障者，身处充斥奇异价值观的艺术大学学生，对课本过敏的高三考生，常被 deadline 追赶的主持和企划，这样的组合要如何有力量面对前方的挑战呢？陈导时牧师说，一切成败的关键不在于事情本身的难度，而在于对神信心的大小。 邀请同样遭遇困难的您和我们一起宣告，征战得胜在于神。
各位朋友平安，早上起来你们都会做什么啊？刷牙、洗脸、折棉被。
我会用祷告宣告，
征战得胜在于你，征战得胜在于你，你兴起，你开路，有万军护卫我，在每时抽屉逃离。
征战得胜在于你，征战得胜在于你，耶和华已得胜，我信心被坚固，高举得胜的旌旗。
哦，可是我都急着去准备工作耶，但您说
征战得胜在于你，
不会觉得只是心理作用吗？
那你来看看。
虽然眼不能见，万军四围环绕，我相信你必兴起为我们开路。
敬拜宣告得胜，祝你正在心神机，相信你必同在为我们征战。
扬声歌唱敬拜时，你战胜仇敌，信心举手赞美时，你的能力要兴起。征战的神在于你，征战的神在于你，你兴起，你开路，有万军护卫我，在每时抽屉逃离。征战的神在于你，征战的神在于你，耶和华已得胜，我信心被坚固，高举得胜的旌旗。
接着跟我们一起宣告吧。
好啊。
征战的神在于你，征战的神在于你，你兴起，你开路，有万军护卫我，赞美诗手的逃离。征战的神在于你，征战的神在于你，耶和华已得胜，我信心被坚固，耶和华已得胜，我信心被坚固，耶和华已得胜，我信心被坚固，高举得胜的旌旗。
哇，你们赞美可以让我们看见神的伟大，以后我也要常常这样宣告。
征战得胜在于神，赞美之泉的诗歌，林家三兄妹丽翔、丽玲、丽轩还有雨恩的版本。其实那个时候啊，录完这支影片的时候是二姐丽玲要考大学的时候，但当我真正剪完这首诗歌的歌词视频啊，已经是小妹丽轩要考大学的时候了，一忙就被我搁置了。但是我还是很感恩可以有机会跟这三兄妹一起来赞美，一起来录制这样子的诗歌。有故事的歌是不是听起来又不太一样了呢？雨恩现在回头看啊，当时候觉得很困难的事情，有的天父已经成就或带领我度过了呢，真的好感恩，也继续的相信前方的路上帝要为我们征战。来听听原唱的版本吧。
虽然眼不能见，万军四围环绕，我相信你必兴起为我们开路。
敬拜宣告得胜，祝你正在心神机，相信你必同在为我们征战。唱敬拜时，你战胜仇敌，信心举手赞美时，你的能力要兴起。征战的神在于你，征战的神在于你，你兴起，你开路，有万军护卫我，赞美时仇敌。
疑的神，我信心被坚固，高举的双臂惊喜。
真正的神在于你，耶！虽然眼不能见，万军四围环绕我相信，你必兴起为我们开路，敬拜宣告的神。心神极相信，你必同在为我们征战。扬声歌唱敬拜时，你战胜仇敌，
赞美是仇敌逃离，征战的神在与你，征战的神在与你，耶和华以的神，我信心被坚固，高举的神的旌旗。
接下来要进入节目点播咯，不知道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为什么你会想要有钱呢？今天的婚恋家庭节目《爱情哇哇哇》，天天妹要透过幸福说明书和你分享为什么你想要有钱，一起来收听。
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诶，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挖挖。欢迎你收听爱情哇哇哇，我是天天妹。如果问你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你想要有钱，可能很多人都会瞠目结舌，一时之间诶，好像回答不出来耶。诶，为什么想要有钱？这不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吗？哪有什么为什么啊，就是需要有钱啊，因为有了钱之后就可以买需要的东西啊，可以达到一些生活上面的一些目标啊，或者是让这生活能够正常顺利的运作下去啊，甚至可以解决掉一些的难题啊。所以为什么不想要有钱呢？那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有趣的哦。为什么你想要有钱？那这边的有钱也许可以指的是够用的钱，或者也可以说是想要致富，希望赚多一点钱。那到底是多多少，可能每个人的那个定义不太一样，但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非常有趣。为什么想要有钱呢？想要的这个背后的渴望究竟是什么原因？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哦，也很像这个当我遇到一些朋友跟我说啊，他很想要谈恋爱，很想要找对象，可是呢一直都没有遇到。那我在聆听对方的同时呢，我也会反问他说，那你为什么想要谈恋爱找对象呢？对方也往往会是一脸那个瞠目结舌，想不通为什么我会问这个问题，觉得我问这个问题很傻。因为想要有一个对象啊，就想要有个伴啊，觉得自己年纪差不多啦，需要稳定下来啦，觉得在生活当中很孤单啊，想要有个人陪啊，就是一种生理的需求啊，这有什么好问的？ 可是我觉得为什么想要有钱，为什么想要谈恋爱找对象，我觉得这两个问题都可以让我们去探讨究竟我们的内心状态是怎么样的，我们究竟是怎么样看待金钱，怎么样看待感情。反思自己为什么要有钱，并不是要我们都没有任何的欲望，好像无欲则刚哦。相反的，它可能是让我们重新的去思考自己与金钱的关系。好，那反思自己为什么需要找一个伴，也不是要我们独善其身呢，而是透过这个问题重新思考我们自己本身是怎么样看待感情的，我们的感情观是怎么样。或许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些的厘清，以至于这可以帮助我们在情感的路上可以走得更顺利。所以我觉得探索自己对金钱的渴望，对于恋爱找对象结婚的渴望，在这个渴望当中有没有一种匮乏的感觉在隐隐躁动呢？好，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反思啊，是真的还蛮好的。那今天在爱情哇哇哇当中呢，我们要继续来分享幸福说明书，得着婚姻中的自由与满足。我觉得一个美好的婚姻啊，它不只是在情感面上面可以使我们得到自由跟满足，这婚姻呢也是非常实际的嘛，柴米油盐酱醋茶是吧，每天都要吃饭，每天都会需要花钱，这个是非常实际的所以啊，一个幸福的婚姻，我觉得也要看这夫妻俩呢，他们是怎么样去面对金钱的，他们的金钱管理能力如何，他们的金钱观如何。所以今天要分享的书本的内容呢，就是谈到金钱，谈到财务。在书里面啊，作者用一个小故事引导读者来思考自己的金钱观是什么，我们是怎么样看待钱的。这故事就说到，从前从前在南印度住了一个卖花生的小贩。某一天啊，他在这个沙滩上面来来回回的叫卖花生，卖花生，卖花生。这个人呢，其实蛮贫穷的，他赚的钱不够付一半的个人生活费，那更不用说要养家糊口了。那到了晚上呢，他会向太太、向儿女们吹嘘说我是自家公司的董事长兼副董事长、秘书和财务主任。这个恼人的贫困已经快把他整个人的志气磨得只剩下一张纸那么的薄。直到有一天，这个卖花生的小贩再也受不了了，于是他就卖掉自己所有的花生跟微薄的所有物，决定要及时行乐。他发誓说，我要过一整天有钱人的日子。于是他就跑去理发店刮胡子跟理发，然后去男士服装店买了一套价格不菲的西装，还有去买那个可以带着呢看起来像是有钱人的一些装饰品。然后呢，他去一家很豪华的旅馆过夜，那身上剩下来的这个钱呢只够他隔天早上再吃一顿美味的早餐。他享受了一个晚上的豪华住宿。那么早上他就走到海滩旁边的餐馆准备要去吃早餐了。那这个餐厅呢挤满了观光客他就找到了一张桌子独自的用餐。当他在吃早餐的时候呢旁边就来了一位穿着很高雅的一个男士。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其他空的桌子了，所以这个男士就走过来问他说，我可不可以加入您呢？这个卖花生的小贩回答说，当然啦，请坐请坐。他心里面想，哎呀，这是我的 lucky day， 我不仅活得像一个有钱人，我也可以跟有钱人一起用餐。那这两个人就开始聊天了这个陌生男士就问他了，你从事什么行业呢？他就回答，我是我公司的董事长兼副董事长、秘书和财务主任。那你是干哪一行的？那个有钱人看起来有一点点羞怯他说，哦，对不起，我应该要先自我介绍才对，我应该会上各大媒体新闻，你可能已经认出来我是谁，我的名字是约翰·洛克菲勒。 尽管卖花生的小贩没有认出来约翰洛克菲勒到底长啥样，但是他确实听过这个人的名字，因为真的很有名嘛，所以他就很开心，然后心里面很雀跃的想说，太棒了吧， 我正在跟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一起吃早餐呢。然后他们两个就闲聊了一会儿，约翰洛克菲勒就说，我很喜欢你的风格耶，我们准备要在南印度开拓新的公司，你何不来帮我做事呢？我让你担任我新公司的业务部副董事长。哇，这个卖花生的小贩啊，很惊讶哦。他说，哎呀，谢谢你，谢谢你，这是慷慨的工作邀请，但是我需要再考虑几分钟。洛克菲勒回答，当然啦，但在我们结束用餐之前，我还是希望您可以给我一个答复。那接下来两人就悠悠哉哉地享受接下来的用餐时光。当他们吃完了早餐之后，卖花生的小贩站起身来，他决定要很有格调地来宣布自己的决定。他就往后退了一步，然后转身用许多人能够听见的声量拉开嗓门说，洛克菲勒先生，谢谢你提供我在你新公司副董事长的职位，但是我必须婉拒你，我比较喜欢在自己的公司里身兼董事长、副董事长、秘书和财务主任。然后他急急的转身，头也不回的离开了餐厅。那多年之后呢，一位年老的卖花生小贩在同一个度假名胜沙滩来回走来走去，用低沉沙哑的嗓音叫卖花生，卖花生，花生。哎，我觉得自己学的真的学的真不太好。好，那总之呢，到了晚上啊，他又会向自己的儿孙们吹嘘，好久好久以前，全世界最有钱的富豪曾经提供给我一个做大公司副董事长的机会。他一脸很骄傲地说，但是我拒绝了，为的是我能够做自己公司的董事长、副董事长、秘书和财务主任。这个故事说到这里，我真不知道听众朋友有什么想法哦。你是觉得，哇，这个人真是活得很潇洒快意，他真是太自由自在了，他真是好做自己。也或许会有人觉得他也是太蠢了吧。就天天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首先先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这应该是杜撰的吧？谁遇到约翰洛克菲勒这么好的从天上掉下来的工作机会然后会拒绝的？如果是我的话呢，我觉得不要拒绝哦，一定狠狠的抓住他，扒住他，洛克菲勒先生请带着我吧。好啦，我是用一个比较夸张的方式在说。不过我还是想要小小岔题一下，这个故事当中最让我受不了很想要翻白眼的故事环节，就是他都已经很穷了，还把钱呢乱花，而且呢是自己去享受，也没有把妻子跟小孩带着一起去享受，这好像是这个故事里面最让我受不了的。所以我刚刚讲故事讲到那一段的时候，我的眉头都皱起来了，怎么有这样的人呢？好啦， anyway， 这个是他自己想要的人生哦，他就想要自己去感受一下什么叫做有钱人的生活。当然行行出状元，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想要过的人生，想要做的工作。可是最后呢，他拒绝了洛克菲勒的邀请。我还是觉得说啊，真是蛮可惜的、哦、这么大好的一个机会然后就这样的凭空溜走。可是他做这个选择的背后是不是很害怕呢？害怕自己没有办法胜任这个工作机会，他怕自己的这个短处会曝光。其实他并不是真的什么大公司的老板啊，只是一个卖花生的小贩，害怕自己呢会曝露短处，所以他不敢接受洛克菲勒的这个邀请。那在 幸福说明书当中作者用了这个故事啊，在引导读者去思考，诶，我们是怎么去看待金钱，还有怎么看待工作。那他从这个故事里面呢，要告诉我们说，当基督徒没有把自己的财物交在上帝的手中时，也常常做同样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正在拒绝与拥有无限资源的上帝一起同工。哦，换言之，这个故事当中的洛克菲勒呢，就好比这个我们生命当中向我们不断招手说来来来跟我一起同工的上帝。当然洛克菲勒怎么可能跟上帝相提并论呢，哦，但是可以理解作者用这个小故事带领基督徒来思考，对我们会不会也像这个在沙滩上叫卖花生的小贩一样，正在拒绝主的邀请呢？比起要把自己交给上帝与上帝一起合作同工，我们更固执的想要，在自己的安全感里面，只做自己的公司的董事长、副董事长、秘书和财务主任。如果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不过就只是一直为了累积花生而工作。接下来书里面提到的是安全感，年收入大于年支出等于一桩平静的婚姻，而你的年支出如果大于年收入，就很容易造就痛苦的婚姻。确实是啊，我们不能唱高调啊，说什么面包绝对不重要，爱情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并不是这样，不能用这样一个二分法，好像非黑即白这样，爱情很重要，面包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一个婚姻一直处在一个欠缺面包的状态之下，你这个婚姻可能会活得非常的痛苦的，会很辛苦的。金钱跟婚姻是息息相关的，在我们的灵魂深处有一份想要得到安全感的内在渴望，我们想要知道自己是安全的，会得到妥善的照顾，我们渴望得到保护，远离所有可能会夺去我们平稳生活的这些威胁，就是所谓的趋吉避凶，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反应。所以什么事物会让我们觉得有安全感呢？钱财啊，房子啊，家庭啊，爱情，周遭的环境，或者是法律，或者是一种，大家约定成俗的一种秩序。就不同的程度来说，这些的因素会加强我们暂时的安全感。然而在我们的内心，我们晓得外在的事物并不足以满足我们内心对永恒安全感的需求。好比说许多的天灾人祸，好比说之前的恒大的破产危机，或者是国际上面持续的发生战争，这些的天灾人祸都暴露了人生命里面的那个脆弱。这个世界终究不存在任何能够提供永恒安全感的事物。这个世界不断的在变动变化，我们可能会突然遭遇了什么样的困难，像是房子被查封啦，被拍卖啦，被迫放在市场上低价出售啊，有许多的无壳瓜牛的人数正在增加，有许多的夫妻因为财务管理不当导致离婚，或者是家庭的破裂，或是一些自然的灾害造成了死亡，造成了失业，或者是造成了我们必须要强制的迁离，搬家等等的。还有即使我们有法律，可是还是没有办法阻止这些犯罪的行为发生，有许多的孩子继续的受伤害，有许多的人他们很辛辛苦苦的赚钱，可是呢却被诈骗，或者是被谋杀了，我们的法律并不能够真正的去阻止这些罪行的发生。如果要一一列出来的话呢，实在是有太多会剥夺我们安全感，让我们觉得生活真是不稳定，让我们觉得好像被威胁，让我们感觉到脆弱的这些事情。不过呢，这本书点出了这些 问题并不是要让我们呢陷入在一种恐惧的里面，相反的，它是要告诉我们，即使这个环境是这样，即使我们的生活可能会遭遇这些我们难以想象的变动，可是我们仍然是拥有盼望的。因为天父上帝既然把对安全感的这个渴望和这份需求放在他所创造的人的心里面，那么他就能够来满足我们内心的这份安全感。上帝就是我们的磐石，这个磐石呢，意思代表着保护、稳定跟安全感。在诗篇第19篇14节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的救恩与他的复活，他所赐给我们的是超越死亡的永恒的生命，能够战胜悲剧的品格，胜过忧虑的平安。在基督的里面，我们的安全感可以像磐石一样的坚固。那么什么叫做在基督里面呢？主耶稣教导我们可以不需要为财富忧虑，是首先寻求上帝的国度，我们在基督里面可以找到真正的安全感。那怎么样叫做在基督的里面，在神的国度当中呢？当我们提到国度的时候啊，一个国度它必然有统治者，有它的领土，有它的主权，或者是它的律例典章，是吧？那我们说所谓的神的国度，那就是由上帝来管辖，来统治。凡是愿意顺服在上帝的掌管底下，按着他的心意，他的圣经的真理来生活，那么就是在他的国度里面。然而人类喜欢坐在自己国度的宝座上，我们的国度就是手握着决定权，我们的车子开得有多快，要吃什么，要花什么钱，都是根据我们的心情喜好跟我们的判断来决定。我们的国度是行使选择权的所在地。我觉得作为一个成年人的好处之一哦，就是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决定权。你可以选择来决定自己的生活，更多的金钱来表达价值观。耶稣想要我们建立他的国度，而不是建立我们自己的国度。这听起来好像有点抽象，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啊，耶稣要我们把自己的婚姻、生活、财务带入上帝的国度里面，借着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的君王，我们先是成为了上帝的儿女，也就是神国度的子民。然而我们所有的财务使用的习惯可能并非都合乎神国度的行事原则，我们所做的决定也并非都降服在他的权柄底下。作者就提到了，他说啊，他注意到了哦，自己的王国里面有两个部分很需要检讨，一个是他凌乱不堪的书桌，另一个呢是开车。而这两个坏习惯都让他的太太很没有安全感。如果要让这两个地方在日常生活中成为神国度的一部分，那他必须要改变。他必须在已知是上帝旨意的事情上面操练，单单的降服、顺服，单单的信靠，愿意悔改、调整。如此，他就能够把自己心思意念完全降服于上帝的旨意。对他来说，这包含了要把东西收拾好，而不是放任自己的书桌呢变得很脏乱，还有呢，要更安全的来驾驶车子。而如果他任由自己呢开车越来越差劲，往往是因为他可能分神在想事情想得太专心了，或者他因为要赶时间快要迟到了，但用脑袋以为自己能够有所改变，好像是一件蛮容易的事，可是呢很容易就会遭到的拦阻，因为自己的老我非常大。懒散、错误的决定、忙碌、想事情太专注了、分神了，而不去注意身边的事、匆匆忙忙的行事的坏习惯，这些都是非常不容易改变的，很难靠着自己改变。 所以他需要不断不断的练习，同时呢，向上帝寻求恩典，慢慢的改掉这些坏毛病。我们是否邀请基督在我们的婚姻里面，使我们夫妻可以合而为一，让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面呢？但是努力的尝试并不足以让自己降服于上帝的国度，这真是需要上帝的大能大力才能做得到，这真是需要上帝的恩典。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主权交付给上帝。因此我们要说，主啊，我愿意从我自己国度的宝座走下来，求你坐上去。当上帝坐上去的时候呢，哦，我们就进入了神的国度里面。在许多摇摇欲坠的婚姻里面，金钱主导了夫妻们的关系。有些夫妻往往会强辩哦，跟抱怨，比如说他们会这样讲，上帝的国度行在教会里面固然是好的，不过我的钱还是由我自己来管比较好啊！我真的很想要每一次新的手机出来的时候呢，我就可以更换。或者有人会说，我这样拼命的工作赚钱，还不是为了让我的家人过好日子呢？这全都是为了我的家人。或者有些人呢，会对自己的另一半很小气，觉得另一半呢，在自己的身上花一点小钱呢，他也会啊，斤斤计较的碎碎念。或者呢，觉得另一半赚的不够，会不断的提醒对方说，只要你能赚更多的钱，赚更多的钱，我们的家庭的幸福指数就能提高之类的哦，这样的一个话出现。在生活当中，我真正侍奉的对象是谁啊？是那位耶稣基督？是那位耶稣基督，还是钱财呢？我的钱财是否帮助我侍奉上帝呢？或者是我总是期待上帝能够帮助我赚更多的钱，所以我就会特别去关注这个财务丰盛的基督徒的见证。哇，说上帝如何帮助他，可能业务很顺利啊，哎呀，这个客户呢就跟我下单了，而且这个下的订单呢超乎我的想象。究竟我们的期待是什么？除了想想刚才的那些问题哦，你真正侍奉的对象是谁啊？是耶稣基督吗？还是钱财呢？你觉得你的钱财是否帮助你侍奉上帝？还是你期待上帝能够帮助你赚得更多？那我觉得除此之外啊，你也可以问问自己，就是为什么你想要有钱呢？好，在每列出来的一个理由的后面，可以问自己为什么。比如说，我想要有钱啊，因为我就可以不用担心收入不稳定啊，可以想休息就休息，想工作就工作啊。那为什么呢？或者说啊，有钱之后我就可以找一间采光良好的房子搬进去，可以悠闲的看书养猫啊，养宠物做我喜欢做的事情，那为什么呢？那么如果这些的问题不靠金钱，还可以怎么改善呢？有的时候多问自己一些问题，反思一下，或许答案会呼之欲出。曾经有一个朋友，他拼命的工作赚钱，问他为什么这么的拼命，他有十几个理由告诉你，但是这十几个理由讲一讲之后呢，有一天他突然告诉我说，他好像对未来呢有一种未知的恐惧，觉得自己必须要赚到足够的钱，但至于什么叫足够，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他只觉得说好像要再赚更多一点才会比较有安全感。我非常佩服我这个朋友，他在30岁以前就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我非常的佩服他的努力工作，也佩服他的上进心，但是他对于未来，对未知的那种恐惧和焦虑，让我很心疼他。有时候我们是否会把一些未知的恐惧放得太大了，大到超过了现实状况？有时候我们对金钱的渴望，可能只是渴望休息，如果用基督教的术语来说的话呢， 那就是安息，而不是金钱本身。最后呢，我想要用诗篇第46篇呢，和听众朋友彼此来勉励一下哦。那诗篇46篇呢，是这样说的哦：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动摇到海心，其中的水虽砰轰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上帝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上帝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上帝必帮助这城。外邦喧嚷，列国动摇，上帝发声，地变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只袭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用诗篇46篇和听众朋友彼此勉励，再次的感谢台湾学员传道会授权给天天妹在节目中介绍这本书，推荐给大家。我们下次见啦，继续聊咯，拜拜。
谢谢天天妹的分享，开头的小故事让我重新的思想，原来自己坐在生命的宝座上，不让神来管理自己的生命，就像是明明可以与神同工，有更大的拓展，但却只想要自己来做自己公司的董事长、副董事长兼财务主任，自己管理和掌握一切的这种光景。在基督里面，在神的国度当中，意味着我们要被神统治管理，按着神的心意而行，不是我们的心情喜好。于恩也跟刚刚节目当中说的相当需要继续被改变的部分啊，就是于恩也有一个很容易凌乱不堪的书桌，明明前几天才刚整理啊，怎么又被放得没有桌面了呢？后来我检讨一下，大概是习惯的问题吧，就是需要有更好的分配、收纳还有归位，才不会让新进来的东西啊无处安放。虽然说我都是找得到啦，但是呢，可能可以更加有条理一点，愿主帮助我。接下来点播的清单是读给你听，好声音为你朗读经典故事，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今天的主题是纯真年代，作者吴涵碧女士，朗读者严大卫老师，一起来收听。
从小到大，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在这里，我们将为你读书，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创世纪第26篇，纯真年代。在美国的电影圈流行一句话，说千万不要跟小孩子或宠物一块拍戏，因为他们会 抢尽一切的锋芒。的确，既聪明又漂亮的孩子必定是父母的骄傲，是父母得意的产品。我们知道拉杰他盼望了多年，终于生下的老大约瑟，而婴儿的父亲雅各听到响亮的哭声，跑进帐篷，看到小娃娃的眼睛，发现这个小 baby 跟他所爱的拉杰一样，有一对一模一样的眼睛，真美。而当初雅各就是看见拉杰的眼睛一见钟情的。雅各老年得子，兴奋异常。约瑟生下来第八天，雅各按照规矩为他行了割礼。饱尝人生艰辛的雅各说，神啊，我把这个孩子交给你了。约瑟一天天长大，聪明伶俐，乖巧又听话，是一个标准的模范生，父母亲特别的疼爱他。雅各经常搂着拉杰说，我从来没有掩饰对你的爱。同样的，他也从来不掩饰对约瑟的偏爱。这件事让约瑟的十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可是心酸难忍啊。当雅各准备回老家向哥哥以扫低头认罪的时候，雅各把孩子们聚集在一起分成四个队伍。哎，这时候兄弟们就说了，你们看着好了，爸爸一定把他的心肝宝贝放在最后面。果不其然，雅各下令，其他人带着孩子在前面，什么人带着什么人在前面，拉杰呢带着约瑟在最后一个队伍里面。当时雅各瘸着腿打先锋，七次下跪恳求以扫原谅。在这个做爸爸的自己看来，他为了全家人牺牲奉献，要他先死，他一定会负起一家之主的责任。所以他把拉杰跟约瑟放在队伍的最后面，是为了保护老弱妇孺，是天经地义的。可是从孩子们的角度来看，这就是明显的不公平，他们深深地烙印在心里。后来雅各看见他的哥哥以扫过得平静安好，也并没有报仇的计划，反倒是想起自己从年幼的开始不时地算计如何窃取长子的名分，既卑鄙又狡猾。假冒以扫的事东窗事发之后，逃亡了20年，日日夜夜担心恐惧。上帝放在人身上的良心实在是最沉重的负担。所以已经被神改名为以色列的雅各，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凡事跟着感觉走了。他努力地做到谨言慎行，并且暗暗地下了一个决定，他绝不要自己的小儿子约瑟重蹈自己当年的覆辙。而这个孩子优秀出众，外貌俊美，样样吸引人，要小心的再小心，免得聪明反被聪明误啊。所以雅各不断地以身作则来教养这个最小的孩子。他提醒他，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一定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由于拉杰体弱多病，所以约瑟他一如雅各小的时候啊，就经常的在妈妈身边打转。拉杰眼中流露出心疼的眼光，总是把约瑟搂在怀里。这个小儿子约瑟自由开明，他深得父母的宠爱，可是他的几个哥哥们对他却是嫉妒万分。天真的约瑟竟然毫未察觉，只当哥哥嫌他年幼，他依旧是哥哥哥哥的喊个不停，跟在哥哥身边转。当约瑟渐渐长大，他发现这些哥哥们品性不端，常常做了一些违背父亲教训的事，马上在旁边大声地嚷嚷，不行啊，不行啊。紧接着约瑟会回去跟老爸爸报告，说哥哥们做了什么坏事，然后呢，老爸爸雅各就重重地处罚这些哥哥们。因此十个哥哥们非常的讨厌约瑟，只要远远地看见约瑟，立刻互相使一个眼色，马上闭口不言。约瑟其实从小他就有道德勇气，他敢讲真话，可是却受到哥哥们的排挤。但圣经里面耶稣也说，人如果不回到小孩子的样子，是断不能够进天国里的，因为天国是永恒的纯真年代啊。
上内容是由吴寒碧所写，书名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由皇冠出版社所出版。
我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唱诗赞美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大穹苍，你的救恩将我安置在高处，我向你敞开心毫无保留，召我奔向来到你面前，回转成微笑海洋时呼喊阿爸父我爱你，我向你敞开心毫无保留，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在你面前欢喜快乐不停赞美。
生命和带来的敞开心不停赞美，雅各他谨言慎行地教导约瑟，但是很可惜的是啊，他忽略了其他的儿子。约瑟他才华出众，却单纯像小孩一样，我想这也是上帝的一种保护吧。其实有时候都很难想象哦，如果呢约瑟他是一个高敏感族，他一直都知道自己被排挤，被哥哥讨厌甚至霸凌，那他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会有怎么样的童年呢？不知道。当然天父给每个人的功课也都不太一样了，愿你我都能够成为单纯信靠神的人，但同时也有智慧面对尔虞我诈的世界，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小范，轻松一下，进入我们的小范时间。
众你好，我是小范，欢迎来到小范时间。今天的问题依然是，如果我有超能力，如果能够拥有一种或两种的超能力，你会希望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要访问的是有关系就没关系的主持人 Kevin 老师。
如果可以拥有超能力啊，我最想要的就是全能的医生，他可以让人几乎就像耶稣一样叫人从死里复活。当然没有那么厉害， 我想说至少说身边的人如果他有什么疾病啊，因为最近实在有太多太多的亲朋好友都生病了，我觉得如果能够有那样的一个超能的医术，让他就可以回到健康，那该有多好。这是我最想要的第一个能力。那如果也是超能力，但是其实现在还蛮多人有的另外一种能力，就是当你想要睡觉的时候你可以瞬间就睡着，这个真的是我好羡慕的一种能力。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也还蛮容易睡的，真的就是不管它的那个环境如何嘈杂，然后床啊是硬的软的， 我真的觉得就是我想睡了，我累了我就趴下去就睡了，就睡着了。可是现在哦，就算那个很安静那个很舒服，可是我好像不是那么容易睡着，所以我好羡慕哦。如果可以的话，我也希望我能够拥有那个瞬间秒睡的那个能力啊。
谢谢Kevin老师，真的希望我们身边所爱所关心的人都能够有健康的身体。小范也为Kevin老师祷告，愿神赐您有好的睡眠，需要休息的时候就可以速速的入睡，安然入睡，需要有精神体力的时候也可以及早的醒起哦。接下来我们要访问的是温水煮故事小平奶奶的独家料理的主持人温小平，小平奶奶。
大家好，我是喜欢说故事写故事的小平奶奶。如果我能够拥有一种超能力啊，我希望可以拥有瞬移的功夫，也就是瞬间移动，我想去哪就去哪， 想要去过去，想要去未来，我都能够瞬间达到心愿。如果我能够瞬移的话，哇，我很想能够到北宋，可以去认识认识当时最有名的写词的人李清照，向他请教一下怎么能够写出那么感人肺腑的词句呢？我也很想要去认识认识在清朝的大玉儿，也就是孝庄文皇后，她是皇太极的妃子，也是康熙皇帝的祖母。我觉得她非常的厉害哦，她也面对这样子一个尔虞我诈的宫廷当中，竟然能够生存下来，而且还能够帮助自己的儿子当了皇帝。另外呢，我也想要去清朝认识一下这雍正皇帝，可是呢，我想要跟他的童年时候相遇。我看过书籍记载啊，雍正小时候非常用功，他们作为皇子，也就是皇帝的儿子啊，都要天还没亮啊，就要在这个老师的指导之下好好的去学习。雍正呢，不但认真读书，而且对老师是非常的恭敬有礼，跟其他的皇子不太一样啊，难怪他后来长大以后有机会当了皇帝哦。那另外呢，还有两位历史人物我也很想要去认识一下，那就是东汉三国时代的大将张飞，还有呢一位就是比较悲剧的一位人物，西楚霸王项羽。说实在话，不管我们能够在瞬移的当中能够跟哪一个朝代的哪一个人物相遇，都希望我们不要犯他们所犯过的错误，我们也能够学习到怎么样的珍惜现在，珍惜拥有。毕竟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不管我们拥有什么样的能力，我们都要好好的把握以及运用哦。祝福大家。
谢谢小冰奶奶。哇，小范我都没有想过瞬间移动原来还可以做这样的事情耶，可以回到过去或是去到未来，真的是太酷了。小冰奶奶真是饱读诗书，非常有内涵呢，小范要多多的学习。那我突然就觉得对历史有一点点的兴趣了，如果是在这种时候派上用场啊，那我就要多熟悉一点历史和朝代了。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拥有的超能力呢？发挥你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吧，欢迎来信跟小范分享哦。把时间交还给雨恩，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谢谢小范的访问，还有 Kevin 老师和小平奶奶的分享，看见了他们对人的爱，期待所爱的人能够平安健康，以及对知识的渴望，期待有更多的见识。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您今天我们听到的节目，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理解为什么要以您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愿您帮助我们在生活的大小事上更加尊你为主，生命更愿意被圣灵掌管，我们也能够更加的经历到您所要给我们的带领以及祝福。也求您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单纯的心，好叫我们真的能够听见并且遵行您的心意。语言也要祝福听到节目的每一位朋友能够经历到征战得胜在于您的恩典，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把困难挑战交在您的手中，尽力而为，也仰望神的工作。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liangyou.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就可以了。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我是陈雨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喽！祝福正在收听的你，生命有主掌权，大有倚靠和平安，拜拜。
我向你敞开心，毫无保留，叫我奔向来到你面前，回转成微笑，海洋是